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今天稍微有点不同，因为上一个礼拜我就讲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起一直到第二十九节的这段话语的信息，因为前面稍微多讲了一点，到后面最要紧的地方我就赶快的紧快快的讲，所以有一些讲的不够清楚，特别是为那一些喜欢读圣经的人，和特别是那些将来要带领查经班或者是教主日学的人，我就觉得我应该重新的给你们稍微再提一提，然后我们再讲到今天的要讲的信息。第五章第十九节起一直到第二十九节，他讲的这段话同样的道理讲了三遍。讲什么样同样的道理呢？他就讲这个，除了讲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一段的意义以外，他讲的道理讲说这个父爱子将一切的事指示他，要将更大的事指示他，要叫你们看到奇迹。什么事呢？他下面就讲两件事。好，父这样叫死人起来使他活着，子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父不审判什么人，那将审判全交给主子。这样他就这一件事讲了非常清楚。那么下面第23节起一直到了第25节到了第25节你可以看见他第二次重复又讲这两件事。那么下面到29节呢又重复讲这件事。所以看起来好像混乱，实际是不混乱。为什么呢？因为重要的真理讲一次不够的，我们人的记忆力不够记到了。一个最会教导的一个老师，他懂得怎么重复，一直是所讲的真理在人的记忆里面有更深刻的影响，然后让他消化，然后比他接受能够成为他所接受的真理。所以主耶稣是根据了这一个教书的教导的原则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 Seven Golden Laws of Teaching， 是教师的七个禁律，那这是中间的一个。所以主在这里重复什么事？重复第一件事是父在他自己怎么有生命，子也照样在他自己有生命，所以他能叫人复活，所以他能赐人个永生不但如此，赐人永生，赐人复活，而且什么呢？而且神要把审判的权柄给他，因为他是人子。神不审判人，他是个人子，因为他作为人，他曾经在受过各样的试探，他这么样的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对人更清楚更了解。那讲到审判的话，这个罗马的书第二章里面要讲到按照真理审判，神的审判按照真理，按照公义审判按照律法审判，是按照我们的是非的执行审判，要按照主耶稣基督来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标准，他是个完全的人，按他的标准来审判。你想想看，我们世界上的人怎么不要被定罪啊？那感谢主，他第二次要讲到这件事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他说凡听我的话有信了才未来这点人就有永生。那在第二次讲与听他的话信猜他来这的就有永生。那么不但如此，他讲孝敬方面就不自听罪，所有的罪都全部消灭掉，已经出死入生，则是他在他自己有生命对我们的一个恩典。什么叫出死入生呢？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被死亡所统治，活在死亡的权柄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的。我常常讲死亡是个单程路线， 你进去没有出来的，啊，我们从来没看见过一个人死了出来，没有的，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是自己愿意舍下这个新生命，是替我们死的，他没有罪，所以死亡就没能关闭他。这个是在使徒行的第二章里讲得很清楚，不能寂静他，他出来了。那我们呢，若是真正的听他信他，不单是得永生啊，实际上的情形，罪孽的赦免了以后，我们就确实从死亡中间出来了，在肉身进到生命里面，两个范围，两个层面，两个国度，两种权柄。谢谢神啊，我们要感谢主啊，他就是因为他，使我们可以今天不再被死亡所管辖。我们今天这个身体要死，实际上我们是睡着了。我请问，睡着的人怎么不起来呢？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若是这个身体死，是安闲休息，在世界上劳苦休息，到了一个时间他要叫我起来的。所以你不要相信，听见人家叫圣保罗死了，你不要相信，我不过是睡了，在主里面休息了，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喊我圣保罗啊，我就要起来了。感谢赞美主，出死入生。同时他又讲，不但是出死入生呢，他有什么呢？神也赐他权柄，要什么？要施行审判。哇，这是他重复的讲到这两件事。但他没不了一次重复呢，讲什么呢？他就讲，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将来在坟墓里面的人都会听见我的声音，要起来啊。啊，那个时候是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起来，释放中起来。那么按照我们所行的要审判，不是按照生命车，是按照行为要审判。所以这是他重复的三次来讲到这件事。那么像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吗？真的神的儿子吗？那今天30节到底47节我来给你们念，这是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身份证明。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的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这的意思。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了。另有一位叫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叫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说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乃是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行业暂时喜欢他的光啊，但我有更大的见证，因为父教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是见证我是父差来，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呢，就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永生，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如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无想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向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啊。啊，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在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啊，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提出非常重要的讲道真理。什么？关于他的身份，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确确实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第一件事，他说我有另外一位为我做见证的。我们知道他做见证也是真的。这另外一位是谁啊？按照圣经的语气，他的 syntax， 那么我们知道他讲的这句话，就32节到33节这个中间呢，是一个句点。 为什么那个句点呢？因为在念佛的语气上，下面的讲的那个约翰不是指着他的另外的一位。那么这个另外一位指着什么呢？是指着谁呢？指着天父吗？也不是，因为他下面也叫父为他做见证。所以这另外的一位，很多新约的学者都是讲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讲到圣灵为他做见证，因为圣灵也成为另外一位，所以这是圣灵为他做的见证。那么他的见证也是真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 ministry 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呢？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哥斯那样的降临在身上的一个见证。谁能像他那样的讲道有力量感动人叫人悔改？谁能行他所行的事？是圣灵在他身上，所以他的能力是证明他的身份。这第一个证明。第二个证明呢是谁呢？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那我们若是读过前面的这个福音书，我们就晓得约翰看见他走路的时候就指着他，指着天说，看哪、啊、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他也向他们做见证说，本来我不认识他，虽然他们两个是表兄弟，但他们不认识他，因为是人不容易认识。但只等到神告诉他圣灵降临在谁身上，那谁就是神的儿子。他说他看见这件事，他做见证。所以约翰在犹太人中间是最后的一位先知，非常重要，因为他来了是犹太国的宗教起了一个极大的复兴，他们都以他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他的话语谁能怀疑啊？谁能不敢相信啊？因为他是先知。所以他说约翰是殿中的明灯啊，你们行业战士喜欢他的光。他们奇怪啊，他们听这个介绍耶稣的啊，这个耶稣的介绍的人，他们却不愿意接受这个被介绍的耶稣。这真是很特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暂时喜欢他的光，他的光是个点着明灯的光。那么我心里请问，太阳来了这个明灯用不着了吗？但太阳来了那个真光来了就用不着了吗？但他们还是不肯接受他。那么这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还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他因为父交给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是见证我是从神才来的。像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这个38年的病人躺在那个褥子上，风瘫的病人，瘫痪的病人，谁能叫他起来啊？啊，谁能够医治他？圣经里面还有两个生来的病人，一个是生来病人的瞎子，一个是生来病人的生来的哑巴。我已经说了，若是器官自己有病，还有可能医治的。生来的器官坏掉了，没有长成，是没有办法可医治的。但主耶稣基督叫那个哑巴讲的话，生来哑巴的和生来瞎眼的眼睛开一见，看看谁能做这件事啊？所以当犹太人法利赛人就骂这个瞎子，的号一号的瞎子，一号对他瞎子对他怎么说？他说啊，他是罪人不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他说一个人叫人生来瞎眼的看见了，你们还不认识他，你们还不知他从哪里来啊？这些法利赛人讲不过他，就把他赶出会堂呀。耶稣做的事不但如此，他叫寡妇的儿子复活啊，他叫管会堂的女儿复活，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谁能做这件事啊？他所做的这些事，成就神要叫他所做的这些事，都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记得吗？他的门徒中间有一个，当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啊，你们信神也来信我，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地方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条路。那中间有一个门徒就说，这条路我们都不晓，我们不晓得你从哪到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这条路呢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不接触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啊。他说这个父是你们知道的。哎呀，他说你们，我们请你把父给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吗啊？他说你们若是不信我也信我所做的事啊。这些门徒们3年多的时间跟着他， 看见他行的事，有人还不肯信他，你看不肯完全的真正信他。你想想看，主耶稣怎么不伤心？但是这是真的吧？凡是正常的人看见耶稣行的事，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他实实在在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 OK， 不但是这样，他下面还讲，他说第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听见他的声音，也没看出他的形象啊，你们也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啊。在下面一句话，那等我知道你们心里并没有神的爱，我父奉父子的名，奉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这个是另外一样为耶稣的身份证明的，就是神，这是他我们的天父亲自为他做见证。你们知道的，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他去受约翰的洗。我向你请问，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有罪在悔改。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神的儿子，他怎么去受这个约翰的洗呢？难怪约翰要拒绝他。但是耶稣说，我们理当行主般的义，他不叫我们，什么意思？他站在人的立场上，同罪人认同的立场上，我们不是应该行主般的义吗？当他肯同罪人认同的时候，受洗啊，神的心受感动，不但是圣灵降临，像鸽子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是他弥赛亚的工作正式的开始。受膏不但这样，而且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亲自从天上有声音说了，这是我的爱子，神为他做见证。那你们记得不记得，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伊利亚、摩西的同他讲话，讲什么呢？谈论他去死的事。不要忘记啊，一个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的神，他要为人经过死亡，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耶稣在克西梅亚祷告里，他惊恐起来的。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要经过死亡是也不容易的事。但是呢，伊利亚怎么呢？怎么升天呢？没有经过死亡，神的恩典把他改变了上去的。现在耶稣登山变一下也可以上去了。但是感谢上帝，耶稣竟然留下了。伊利亚都摩西走了，他留下了，他愿意为世人死，他什么呢？他肯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啊！神喜悦，神的心受感动啊！这怎么受感动呢？神就说话了，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神为他做见证，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他们在这个山上，哇！他们惧怕，他们不晓得说什么话。他们甚至于说好不好，彼得说我烧三座盆啊，一座为你，一座为伊利亚，一座为摩西。为什么呢？摩西怕耶稣基督也就这么上去了，所以他要像烧三座盆呢，让他们坐在那里，好像烧三座礼拜堂一样。我常常笑，彼得你有这个钱，有这个力量造啊，但他的心的迫切你就知道啊。但主耶稣没了的说，到云彩来了遮盖他们，云彩竖上去，听见声音竖上去，一看的时候，耶稣独自一个人在那里，感谢主，他留下了，啊，神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为什么？有非常要紧的意思。一个人经过苦难，像主耶稣那样，要到这种惨局的死亡，有父为他做见证。哎，他不是别人，他不是个罪犯，他是我的儿子啊，是代替你们死的。你想想看，耶稣心里得多大安慰。不但如此，向世界上人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钉在十字架上终结的那一位不是别人的，不是罪犯，是我的儿子啊，你们不在意啊，神为他做见证。不但如此，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从来没听见过神的声音，也没看见过神的形象，也没神的道在他心里，也没神的爱在他心里，所以神的见证对他们来讲没有价值。主耶稣是奉 父的名、神的名来的，他们不接待他。所以摸不了一个人，他要提出来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就告你们，那告你们的是另外一位，是什么呢？是你们所仰赖的这一位摩西。你们都知道的，摩西是以色列的国父一样，因为他的缘故，神用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国领出来，成了一个国家，成了一个民族，自己到了迦南地的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人是非常的敬重这个摩西。那么我现在请问，像这样一位，我常常说在旧约是摩西，在新约是保罗，这两位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眼睛注目仰望神，神在这个人世代的人中间兴起这两个人来，实在是了不起的。像这么一位，他蒙神的启示，神直接面对面地对他讲话，哇，世界上有哪些人可以的？人都不能见神的面的，神却面对面的同他交往。所以他从山上下来把神的话语告诉他百姓的时候，他的脸上发光的，他的话语每一句到现在仍然是如此，一点不改变。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废去，十字架、十架这个十架的诫命，他所讲的话语没有一句话废去的。像这么一位曾经在他的书上讲，耶和华将来在你们弟兄中要兴起一位像我这样的先知。耶稣基督是摩西一样的先知，怎么知道？马太福音是根据这个写的，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话记载了五次，象征他是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五经。这一位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将来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来，他要为我做见证，像我一样的一位先知，摩西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各位朋友，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见证，圣灵的见证，使徒约翰的见证，他工作的见证，天父的见证，摩西的见证，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谢谢神，他确实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复活以后，这些妇女们看见他，难怪要抱住他的脚拜他。为什么？他们眼睛睁开开了，他接着复活证明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要抱住他的脚拜他。但愿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可以传扬这个信息，你祝福听众，让他们对你的认识有更清楚。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